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9期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像常人无区别散发经文，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日。师父最近新出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出来后，很多同修急于向世人展示，例如四川广汉市就发现师父的新经文已经由同修自行打印出来，作为单独的材料散发给常人，但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世人不知道经文的宝贵，随意的乱扔在地上，这样不但同修犯了错误，也同样让不明真相的世人犯了错误，希望同修引以为戒，不要再犯错误。师父在经文中说，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个人理解，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也不是所有人都配得到救度，而是在选择挑能救的人救度。所以，同修为了救人效果，还是要面对面讲，对方表示愿意看再给，否则造成常人直接把经文丢弃，反而不好。救人可不是举手之劳那么简单。明慧网至今没像以前那样很快发表打印版 PDF 文件，我们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但不把经文单独打印出来，无区别在社会上散发为好。个人领悟，如有不足，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人发生矛盾时告诉自己我错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日。我修炼20多年了，当初并不懂什么是修炼，学法遇到问题时常常只是从表面上想，这是要我提高心性，要消业，要不怕吃苦，要看淡名利，要善要仁等，感觉修炼挺简单，清澈幸福。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大法后，我经历多次迫害，遭酷刑折磨，过程中也知道要修自己，找自己，也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很多不足，对法理有了较深的认识，也努力认真地做三件事。这样几年下来，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什么是修炼了，知道怎么修了。作为在大法修炼中经历了几年磨练的成年人，自己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小孩子了，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认识、经验、教训，甚至看起来好像不错的人的习惯、观念去认识、理解大法，从而偏离了大法而不自知。比如对于向内找，认为矛盾中我看自己了就是向内找了，常常就事论事，看表面我就没啥问题，然后就去看别人如何如何。修炼前职称工资落后一大截，只有干活的份儿，我都没去争过，自以为已经看淡名利了，但并没意识到那背后无奈不平不满的心是错的，因为觉得不平不满理所当然，本质上是在邪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非白即黑，对敌人冷酷无情和绝对极端的观念，我都意识不到，还觉得自己是非分明，正义感强，在这种心态状态下，有的矛盾激化的像个死结了。比如姐姐来我这儿， 故意把佛教的东西放很大声音，跟他讲理不听，让他放小声点也没用。几次三番后就争吵起来。姐姐在外地，那时每年会来两次，每次来几乎都这样。后来我俩的矛盾变得很深，都解不开了。因为常看明慧网的交流，也很有心想要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学法修炼中渐渐会想，是不是我也有错呢？但最后总用各种原因理由划了过去。矛盾解不开时，想到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我不但没救了人，相反还把彼此的关系搞僵了，实在没办法才承认是自己错了，也不得不无条件地对对方说我错了，却被对方拒绝和解，那就尽力一再挽回吧。经过再三的努力，矛盾才终于化解。在以后的学法修炼中，大法让我看到自己哪儿错了，从内心承认确实我错了，这时才意识到之前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修炼人，不按照法的要求做，而是在维护自己。我告诉自己，以后与他人发生矛盾，首先要无条件告诉自己我错了。开始虽然能无条件告诉自己是我错了，可那感觉却是剜心透骨的。只有在后来从法中认识到修炼就是修自己，能真心这样要求自己了，知道这是我修炼了大法才做到的，是师父的教诲加持和帮助的结果，是大法的威力，才让我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那两年母亲胸椎骨折，腿骨骨折，需要做手术，几次住院，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休养，术后疼痛难忍。虽然姐姐也来照顾，但她也有病，洗洗涮涮值班陪护，跑前跑后出体力的事情大多都是我在主动多做。尽管如此，可三天两头还是被指责这不好那不好，如母亲需要什么药我去买回来了，母亲就说生产这药的厂家不对，价钱贵了，吃了感觉不适，就让我把没开封的药去退掉。几个月后母亲能在家走动了，姐姐就回去了。我负责给母亲买菜做饭，菜买回来后她常常说我买的不对，说手机上说了这种菜有农药，那种菜是用什么什么毒水泡的，这种是有添加剂的，那种是转基因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菜要切成什么样的，我切的式样大小都不对，这个菜油放多了，那个菜盐少了，任何事情即使我做的比他们做的都好，我却不能说话，即使解释一下都会招来更多的不满与指责，后来竟指责我不负责任推卸责任，这哪跟哪啊，我不理解，如果我不修炼，他们这样对待我，我就会因任何一件事情和他们吵起来，然后十天半月不说话不理他们，社会工作单位都不公，一肚子不满没处发泄，心态脾气越来越坏，在家里还要受这个气，邪党文化欺软怕硬对我的毒害挺重，修炼后虽然脾气改了很多，但这样对我，我还是需要些时间来让自己冷静平静下来，即便依然尽力多做，可脸色还是会不好看，但是在能无条件地让自己说我错了后，时而还会剜心透骨，但能尽快冷静下来，平静地去做其他该做的事情，照顾好母亲的正常起居等。但积累一段时间后，憋不住我还会发火，不过也是嚷嚷几句，完了就算了，还能心平气和地尽量照顾好母亲。当然，这样憋不住发火的情况已越来越少。而修炼前，我能为一件恼火的事，出差一个多月都不理睬家人，那时心眼很小。学法修炼让我遇到的任何一个矛盾时，都能无条件地先告诉自己我错了。大法不断让我看到我错在哪儿，我能真心承认是我错了。一段时间后我明白，如果不是这样无条件修自己，自己存在的很多问题和不足我都意识不到。比如那些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不让人说、抱怨、不满、辩解、自以为是和强烈的自我等等，我肯定是认识不到的， 就认为我没错。例如与姐姐的争执，修炼有素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我的争斗心、自以为是、魔性等都很重。我还有，在你家你干什么我不管，在这儿你凭什么随心所欲，强烈的妒忌心等等。在修炼了两三年里，我都没看到自己这些问题。现在渐渐也明白了为啥我被指责不负责任、推卸责任了。说实话，在邪党文化毒害下，对于负责任过去我没什么真正的认识。出于仅存的一些人性良知和道德观念，表面上我没有明显的懈怠行为，也很注意不去触碰伤害他人的利益，就觉得自己挺好。但随着修炼中不断的无条件照自己，越来越看到我内心的自私，强烈的维护自我。过去对于利用权势手段，明的暗的，为谋取私利伤害我利益的事情无可奈何，却特别生气。被无端指责时，不管我嘴上说不说，心里都是抵制抗拒，而且理由充分。修炼多年，我都没看到自己有这么强烈的自我，自以为是，还觉得自己已经挺不错了。认识到强烈的自私自我后，对负责任才有点粗浅的体会。负责任需要设身处地，真心的为他人着想，需要起悟他人的良知善念，真心的珍惜他人，而不惜放弃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这需要真正的无私无我。回想这么多年在大法修炼中，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邪恶迫害洗脑，非法关押酷刑折磨，讲真相遇到瓶颈，素江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种磨难麻烦中，真的能这样真心为他的要求自己，在法上思考衡量该怎么认识、怎么做。过程中虽然有时很磨心、很艰难、痛苦，但始终坚定的要修炼，并真心尽力去做时，大法给予的智慧和威力，最后都能让我化险为夷。真切地体悟到负责任对大法弟子多么重要。矛盾中，我如果不能无条件地针对自己的内心去找，陷入对具体事情的解释、争辩、对错时，其实就在执着于维护自我，真的是对自己、对他人、对修炼都不负责任。体会到与家人的一切矛盾都不是对错的问题，都是在帮助我修炼的。大法让我看到我不愿意用修炼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的问题。过去认为三件事我尽量用心认真做了，也挺严格要求自己了，这应该就行吧。而当学法修炼中，大法让我心悦诚服，承认我确实有不愿意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的问题。所谓我严格要求自己了，有前提条件，仅局限于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和我能做到的事情上才去要求自己，而对于我没能力做的、自认为不重要、不理解等事情，我常满足现状，也不愿改变自己。问题迫在眉睫了，心里还在抱怨和不满，嫌麻烦，尽量逃避。比如对于学电脑上明慧网，很长时间里我用很多借口逃避，放任很强的依赖心，被推着有点改变后，就又满足现状停滞了。这背后各种各样的人心执着、观念、习惯等等，多年里我都意识不到。师父的经文醒醒，是希望我们大法弟子学员都理智清醒起来，走正走好这最后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不管我们在什么层次境界，如何认识，但愿我们都能用一颗大法修炼人的心，珍惜师父讲法，珍惜师父对我们的期望，珍惜正法修炼机缘，理智清醒，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珍惜，对众生的珍惜。个人心性认识都很有限，恳请同修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修炼者之忍》，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7日。 在修炼当中如何把握忍？有同修说不能一味的忍，那就是在纵容恶的一面。有同修说要做到修炼者之人，不能和别人计较。记得在初期得法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个同修，他对于家庭矛盾就是采取了不能纵容的态度，觉得是对方有错误就不能惯着他，如果不去管，那就是纵容他的错误和缺点，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后来这位同修的家庭矛盾越来越激化，听说他甚至去堵截小三，直至大打出手。可是这位同修渐渐的几乎是不修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返回来修炼，而她对丈夫的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法理还不清晰，也不知道怎样和这位同修交流。在后来的修炼中，我渐渐地体会到了，大多数能忍住了的时候，事情的结果都是可以的，而没有忍住的时候，结果都是很糟糕的，事情过后也很后悔。也有的时候虽然忍住了，但是内心过不去，没有达到修炼者之忍，也就没有做到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委屈。几年来我和女儿之间的矛盾也是一直没有缓解。我女儿婚后生了两个孩子，所以我也经常会来女儿家帮忙，可是在女儿家就不像在我自己家里那样清静了。这里的家庭成员关系复杂，对心性磨练方面的体会也是很深刻的，和每个人已至三岁的孩子之间的关系磨合都会暴露出我的人心，特别是和女儿之间的磨合，那更是剜心透骨的。有同修提示我，和女儿之间的矛盾是我对女儿的情导致的，这话我并不否认，可是这个情的具体体现在哪儿呢？同修也没有帮我指出来。我也想修掉这个情啊，可是怎么去掉它？我就一直在找，可是苦于我找不到啊。有时真的感觉很苦，就觉得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了。但是每当在痛苦中，在我的内心深处都会生出坚定的一念，多学法。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多学法。于是我就坚持每天多学法。最近我又把红银六背了一遍。在法中我渐渐地警醒了，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痛？我应该是不动心的啊，是什么东西导致的我这么心痛？我就把向内找的重点落在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痛上。我终于悟到了，我的心有多痛，对女儿的情就有多重。这个心痛就是情导致的，是情放不下才会觉得心痛。我明白了，当我觉得痛苦的时候，我就是个常人中的角色了。如果把这个女儿情放下，把她当作是和我没有血缘亲情关系的众生，那就是升华了，就是达到了一个修炼人应该达到的境界了。悟到了这些以后，再遇到和女儿发生矛盾时，我都会检查自己是否动心了，如果有就马上否定她，不要她。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考验，有时关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我渐渐的心不觉得痛了，在和女儿的矛盾面前，我能达到不动心了。甚至有时看到女儿板着脸对我一句，我还能乐呵呵的。我突然感觉自己这个时候的心态是那样的慈悲，我体会到了慈悲是怎样的感觉，那真是很祥和的，根本就没有一丝的怨恨和委屈。我想这就是达到了修炼者之忍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女儿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无论是她的心态和外貌都有很大的变化。 以上是本人有限层次的修炼体会，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刻骨铭心向内找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7日。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修炼17个年头了，回顾自己多年的修炼历程，感慨颇多。今天我就讲一次刻骨铭心向内找的经历，见证大法的殊胜伟大，师尊的慈悲，向内找的玄妙。那年我父亲去世后，骨灰要送回老家安葬。那天天气很冷，下着大雪，我们一路艰难地奔波了3个多小时才回到老家。家乡人很多，都在忙碌给老人做祭奠。当时我心情不好，3天没有学法练功，觉得很累，身心疲惫，很想回家调整一下自己。没想到3天后返回家中一看，小孙子肺炎住院了。我很上火，不但没时间学法，还得去医院护理他。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妹妹来电话说，姐呀，小弟媳在骂你呢，骂得很难听，你怎么惹他了？我说不知道呀，因为修炼这么多年，我都是与人和睦相处，没有和任何人结下什么仇怨，今天这是怎么了？当时没有悟到是师父让我提高心性的，只觉得火上浇油，心里那个滋味，那个苦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真是这样，妹妹又来电话说，弟媳问，老爷子钱为什么你保管，没有儿子了，那400元钱放在我家就是我的，为什么拿走，穷疯了，还说老爷子住院剩下1000多元，为什么不给他？我一听就火冒3丈，要去跟他理论。因为父亲把银行卡交给我，是因为我学大法，放心、可靠、信任我。那400元钱是小叔子来看我父亲给的，父亲不能吃东西，钱就没花。父亲去世后，妹妹说，这400元钱是你的人情，你拿走吧。我说好吧，至于剩的1000多元钱，是因为老人住院用的是自己的钱，当然就把剩的钱放到总账里，这也不属他的。过了2天开家庭会，算事后花销钱，我带着一肚子怒气怨气去了。小弟媳见我也是一脸怒气，我俩一见面就吵起来了，各说各的理，争得脸红脖子粗，声音越来越大，简直不可开交。后来二妹把她拖走了。可我那时就是不悟，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觉得小弟媳太过分，为照顾她，父亲100多万元的学区房，姊妹6人没要1分钱，把房子过户到小弟名下，这点小钱她还要争，真是贪得无厌。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从空中抱着大圆柱子顺楼顶滑到室内大厅，下来一看，穿过上面2层，下面还有1层，我望了一眼就走了。醒后不知是什么意思，没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抱着自己的公柱再往下滑，不向内找，还觉得自己没有错。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矛盾还在继续激化。给父亲办完后事，剩余的钱想给大家分一分，考虑父亲告诉过我们， 小弟借父亲25,000元钱没还，也就算了，所以这次就少给他点。我们每人6,000元，他4,000元，小弟媳也同意。可真分钱的时候，他就不干了，骂小弟尿泥，人家都欺负你，你也不吱声。我看弟媳真是不知足，就说别管他，得寸进尺。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打开包袱，从里面飞出一个5颜6色、光芒四射的法轮。我一伸手，法轮飞到我的手心里，不一会儿，却又慢慢悠悠地飞了出去。我大喊：“法轮回来！”法轮停顿了一下，然后还是飞走了。我又边追边喊：“法轮回来，我不能没有你啊，快回来吧！”可是法轮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我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哭醒了。醒来后我真是吓了一跳，看来真是我错了。回想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完全迷在常人中了，是师父在点化我，抱着自己的公柱往下滑还不悟，这回法轮都离开了我，这不是师父在用重锤敲我吗？我开始反思自己，向内找，理顺矛盾发生的前后经过，找到了自己一大堆的执着心。因矛盾的焦点是钱，那就是我有利益之心。有了矛盾不修自己，跟人家去争去斗，这不就是争斗心吗？总强调弟媳得了房子还多花老人的钱，分钱时少给2,000元就不干了，这不是妒忌心吗？修炼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常人之心，我还是师父的弟子吗？真是汗颜。找到这些人心后，我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这些人心我都不要，我要修掉它，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要弥补过错。”其实小弟媳两口子也不容易，和老人生活了这么多年，照顾老人付出也不少，所以多得点好处也是应该的。这样一想，我的心胸也就开阔了，真不应该和他们计较这些利益上的事。随后我拿出2,000元钱想给弟媳补上，于是打电话给她，结果电话被拉黑了。我又给二妹打电话，才知道大家电话全被拉黑了，这下真刺痛了我的心，内疚、自责、悔恨交加，一定是我的不善才使弟媳他俩伤透了心，才把电话拉黑了，真是罪过。于是我带上2,000元钱，约上二妹到小弟家赔礼道歉。他们不在家，我俩便来到他楼上的好友家，说明来意，诚心道歉，希望弟媳千万不要生气，都是我的错，让好友一定把话带到。一天我在市场讲真相，巧遇小弟媳的母亲，我很坦诚地说，我家老人不在了，我作为大姐又是修炼人，没有照顾好小的，反而去伤害他们，这是我的错，希望弟媳能原谅我。因为我是诚心的认错，他母亲露出满意的笑容。心性在法中得到升华后，慈悲的师父也为弟子化解了这场矛盾。到了父亲百天忌日时，需要用车，给小弟打了电话，通了。我的心情当时非常激动，告诉丈夫，电话拉黑解除了。小弟很爽快地说，用车行，我给找车。当天，我们像久别重逢一样聚在一起，互相问候，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自然。祥和愉快， 我也很欣慰。跳出这件事情来看，常人中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大法弟子的修炼而存在，没有矛盾怎么修，怎么去人心，所以得感谢矛盾，感谢小弟媳为我修炼提供了一次向内找的机会，暴露了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从而去掉它，提高上来。当人心放下后，一切都在变。我深深地体悟到，向内找是法宝，向内找真好。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巨大的付出，一路的看护，弟子无以言表，唯有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更加精进，学好法，多救人，做好三件事，走稳走正最后的路，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党员只一死了 10% 吗？作者肖鹏。大陆新冠疫情仍在燃烧，多地居民在互联网上曝光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在忙着奔丧。中共仍在掩盖真实死亡数据，并不时抛出造假数据混淆视听。其中中共疾控中心分别在1月份两次抛出大幅缩水数据。1月15日中疾控公布所谓的从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累计在院新冠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引起大陆各地知情者的愤怒。年前中疾控又称1月13日至19日在院感染死亡12658例，合计43天共一死72596人。中共并声称疫情高峰已过。第一部分，中共在造假中流露的事实。很快有人出来戳穿中共释放的谎言，其中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我的一个在中央卫健委分管人口监测鼓励生育工作的朋友对我说，中共党员已经走掉了去世 10%， 他们有人口监测模型，这说明中央高层是知道的。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问题是真的只有 10% 的党员一死吗？中共出于骗这个基因，其人口检测模型所依仗的数据与事实一定有相当的差距，但从他们内部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在内部宣传着和掩盖着什么。据中共组织部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党员总数 9671.2 万人 ,10% 就是 967.12 万人。这个数字是中疾控公布的死亡人数的 133.2 倍。按照中共党内的这个说辞，中共离退休党员是 1942.1 万人，那么目前已经死掉近 50%， 但事实上有不少中共在职的党员干部也在疫情中丧生。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一些公开数据。据党媒新华社2022年12月28日消息，元旦和农历新年，中共组织部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经费高达 3.366 亿元。该消息明确指出，被慰问的党员中，包含1949年前入党的和因公去世基层干部家属。请注意，有1949年前入党的基本都是90岁以上的离休干部，此次疫情中受冲击最大，死亡的也非常多。因公去世基层干部包含很多染疫死去的在职党员。再来看前几年的数据分析，2019年 慰问费这项支出为 1.11 亿元，但这个数据在2020年变成了 2.27 亿元，增幅为 204.5%。 2022年这一数据是 2.2 亿元，基本和2020年持平。2023年又上升为 3.366 亿元，比2022年增长 153%。 三年疫情中，2020年和2023年过年期间都是疫情集中爆发的高峰阶段，中共组织部节日慰问费的显著增幅对应了中共党员的死亡增幅，这在逻辑上是非常具有可能性的。第二部分，人们过去和现在的质疑。日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露中共一直掩盖疫情死亡真相，三年疫情期间已有4亿人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这一真相震惊了，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感到质疑。当年逃出纳粹集中营死亡工厂的幸存者在向世界告知纳粹的邪恶及其程度时，同样受到了强烈质疑与不屑。这种质疑包含有阅历的局限，也有人性的局限，越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真相反而越容易被质疑，因为它超出了人类的常识。中共就是这样的邪恶，它长期以来制造的信息封锁、法律黑洞和各种洗脑谎言，在掩盖和淡化自己罪恶的同时，也搅乱了正常人的思维。早在2006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已经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时，相信和呼应者鲜有。如今在全国范围内中学生胡鑫女士的失踪案普遍浮出水面时，人们终于开始惊愕于中共魔鬼级的邪恶。在过去的24年中，法轮功学员一边承受着迫害，一边不畏生死地揭露中共对同胞的残酷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说出的真相，不少人也将信将疑。直到三年动态清零，中共通过健康码实施全民监控，强迫民众核酸打疫苗，警察和大白可任意私闯民宅抓走小区居民，大家才知道中共是怎样的人权恶棍。第三部分，人类天生的错觉。已经死了4亿人，没感觉到啊，大街上还是车水马龙，社会仍在正常运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死掉了？我们的眼睛、大脑惯性的感觉往往会欺骗自己。这里简单谈谈关于人类自身认知能力局限和错觉的几个定律和现象。一，眼见不一定为实，比如缪勒莱尔错觉，两条原本等长的线条因两端箭头的朝向不同而看起来箭头开口朝内的线条比箭头开口朝外的线条要短些，这是几何图形错觉、几何式错觉中的一条长度错觉，由缪勒莱尔于1889年提出。试验证明主观上的错误估计量要比实际线长多 25% 到 30%。 再比如艾宾浩斯错觉，由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2014年发现，原本两个一样大小的圆球在不同背景下，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一大一小。人类的眼睛给人类的大脑造成的错觉还有很多，比如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只看街头和商店的人流是无法准确判断的。二，邓巴数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并且具有鲜明的分层结构，外一层的规模大致是里面一层的3倍。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有5个最亲密的人， 15个密友，45个稍远一层的好友，依次类推。这一点可以在通讯部、脸书群等各处找到证据。也就是说，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相应的，在你的社交规模内的不同层级也有不同的感觉体验，越外层的越难感受到对方的变化。三、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也称为生存者偏差，属于选择性的偏差。当人过度的关注幸存的人事物，就会造成忽略那些没有幸存的，也可能因为无法观察到的人事物，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幸存者偏差定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社交圈一死的人很少或没有，你很难感受到全家一死只剩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俗话说，死人不会说话，死者、淘汰者、离场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并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效应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和主流得多。第四部分，更多数据曝光中共所掩盖的真相。在百业凋敝之际，中国殡葬业却火热的发展。腾讯网2021年4月3日题为《死不起背后，中国丧葬费用占年收入 45.4%, 全球第二》一文中说，从2003年开始，殡葬业曾数年进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2003年正是萨斯肆虐中国的那一年。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殡葬服务相关企业注册数量逐年上升。2015年，中国殡葬服务相关企业仅有2708家。截至2021年末，中国殡葬服务相关企业注册数量为13879家，比2020年上涨 37.1%。2022年仅1至8月，中国殡葬服务相关企业注册数量为13061家。党员是中共的细胞，在中共这个恶魔之躯灭亡之前，党员只有 10% 被瘟神带走，剩下的都在最后时刻和中共同时彻底消亡，真是那样吗？第五部分，天垂灾祸，路在何方？修炼界普遍知道，还警报中共、追随中共、为摒弃中共的人，将首当其冲的称为天惩的目标。路在何方？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揭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可惜当时很多人没有重视这个警示，更没有明白李洪志大师指出的生路。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日、腊月29，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
请听时事评论，三年清零的三年谎言，作者一言。现在很多人仍然有意无意地认为， 中共2022年12月初突然放弃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是因为某革命的压力，说该革命对迫使中共放弃清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开篇就用了三个引号，突然放弃、动态清零和防疫政策，因为这三个词其实都是中共用来骗人的。先说突然放弃，所谓突然放弃是个骗局，事实上一点都不突然。从2019年年底以来，中共花了海量的钱用于销毁病毒证据、建方舱、实施控制百姓的衣食住行，财政收支、生物信息、强制注射国产疫苗，收集所有人的所有信息，并根据党的需要消灭数据、掩盖信息。中共花钱如流水，让白卫兵们也称大白干了数不清的脏活，包括能让老百姓看见的和绝对不想让老百姓看见的非人道、非人魔鬼行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中共干不出来的。钱就这么花完了，突然吗？很快是很快，才三年时间，但一点都不突然。并且2022年10月前后，中国各地疫情的大爆发已经开始了，其中包括北京，中共再盖也盖不住了，只能撒手。明明是迫不得已才放弃，而且三年就死了4亿多人，中共却还敢给自己庆功，继续骗老百姓，扬了豪，应死尽死，快速过风，留下的才能继续闷声发大财。殊不知，瘟神针对的是中共及其追随者，中共自己才是瘟神追杀的目标。再说动态清零，清零不是为了让染疫人数降低，疫死人数归零，而是为了中共加强控制，实施铁腕掩盖，让疫死的人默默消失，把活着的人蒙在鼓里，让大家都任凭中共摆布，对人民实施前所未有的彻底监视与控制。换句话说，动态是根据中共灭口灭火的需要动态，清零是中共对中国的经济清零。中共一直宣传说自己三年清零保持了低数字，突然躺平，疫情才大爆发。事实是三年清零有效地掩盖了疫情真相，清理了染疫和死亡数字的真相，谎言宣传充斥社会，不但把十几亿中国百姓，而且把为中共卖命干活的，还想着为老百姓做点事的非嫡系都骗进去不少。最后说防疫政策，同上，这也根本不是为了防疫，而是为了防民之口，防止民众知道真相，防止各国知道中国的疫情真相。以2020年的武汉疫情为例，封城后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火葬场24小时不停地加班焚烧，来不及火化的尸体照样堆叠如山，甚至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硫都出现在国外勘测大气的卫星影像里。大家想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封在家里，工厂停工，商店停业，街上几乎见不到车辆和行人，哪来那么大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还正好聚集在武汉上空。转眼到了2023年，更多省市上演着同样的惨剧。封控中，全国的民众被封锁在家，有些人能分到一点食物，更有多少人被自生自灭。国际社会的人绝大部分只能看到中共喂的垃圾数字。中共的政策从来都是一切为了党，出发点和目的没有变过，不管是文革还是六四，无论是活摘大量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是掩盖疫情死人真相，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共的权柄。不给钱，白卫兵们干不下去了，民众担惊受怕三年，饿死、穷死、寂寞死，情绪要崩溃了。疫情大面积在全国爆发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才不得不放弃了动态清零这个鬼话。至于那三年中有多少中国人疫死了却没进报表，当人们被封锁在家里时，中共到底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惊天罪恶？总有不少知情者，这些知情者现在不敢出来说，却不知将来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出来说。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